我们很高兴今天有教让传道在我们经中当中来传讲神的信息。今天他信息的主题是向死而生。教传道戴安娜曾经来过我们当中，容我有一点的介绍。他来自北京，2017年的时候来到温哥华接受神学的装备。现在是温哥华一个教会 Joy Fellowship 的全职的传道。 Joy Fellowship 成立于1975年，是从印度回来的宣教士所创办的，是一家主要由残疾的人士、他们的家人和志愿者以及所有爱他们的人组成的教会。聚会的地点是在 Granville 跟49街的一个教会里面，是每个周日的下午1:30聚会的。他今天的主题是向死而生，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5:14-30。好，让我先把今天的经文读出。马太福音25:14，天国要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拿领5000的随之拿着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拿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拿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里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你请看，我就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拿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只要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拿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只又饿又懒的仆人，你自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他那给哪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把这没用的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啊。请教传道。
那么在故事的那么在这个故事的开头，我们把圣经翻回24章的开头，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在24章的3节，我们看到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我们会发现，这是一段发生在橄榄山上面的对话，这是一段很私密的对话。我们常常有时候，如果我们对圣经没有那么熟悉，不去注意这些细节的时候，我们会想，就当我们看到这个关于天国的这么多信息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他是一个演讲，他是一个讲给大家听的人，是耶稣一定是站在某个会堂里面给大家讲的话，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但是当我们翻到这一就那么但是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段私密的对话。 当人群都散去的时候，在橄榄山上面那个黄昏，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坐下来，对着他们看着圣殿在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如果我们翻过24章25章，我们翻过这所有的教导之后，在26章我们会看见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逾越节之前。26章第2节告诉我逾越节之前。那么我想大家一定知道逾越节发生了什么。在圣经中，逾越节之后是我们整个新约的一个高潮部分，就是耶稣的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那么我相信门徒在这样黑暗的一个时期中，和他们的主耶稣一起在经历这一切。所以我们其实会发现，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给它比作一个歌剧或者一个整个，那么我们会相信，那么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个关于天国的教导是在那个高潮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暴风雨之前最黑暗的那个时刻，那一点点的平静，就像我们经历了很多历险的故事，在两段那么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之前，我们和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我们一起坐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对话。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我们，并且那么我们想看一下，那么我们还要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对话是讲给谁听的？是门徒。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受众是犹太人，是那些熟悉旧约的人，他们有他们的信仰，不管我们不去论断他们的信仰怎么样，但是我们会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他们的心中有所坚守，有所期待，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那么今天呢，我想邀请大家，让我们回到橄榄山上面那个黄昏，让我们一起去加入那个对话，那个关于天国的对话。在故事的开始，有一位家主要离开自己的家，在临行前，他把家业交给了自己的3个仆人。那么他按照他们的才干给了他们不同的托付。我们注意到在这里有一个词叫做托付。那么托付这个词有什么特别呢？我们有没有把什么东西或者某一个人托付给另外一个人的经历？我们一定会选一个重要的人，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家业随随便便的托付给别人。所以我想第一件事，我们在这个托付的背后，那么我们会发现这3个仆人的身份是什么呢？他们是管家，他们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仆人，在门口扫地或者什么其他做小事情的仆人，他们是管家，他们管理着主人的家业。并且我们看到说这个，我们在另一本圣经，那么我们在圣经的另一个版本中，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说这个那么在另外一些圣经版本中，我们会看到说给了他是一包银的一他连德。那么所以我们知道，那么所以我们会知道这些银子相当于是他们10年的工价，很多很多的银子。所以主人是把他的家业托付给他们。那么托付的原则是什么呢？是按照这个人的才干、恩赐和能力。那么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人的才干？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他能做多少事情？我们一定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期的观察和考量，所以我们会知道这不是一个随意的举动，它是建立在主人和这3个仆人长期的合作和了解上的。那么这个词的背后还带来了什么信息呢？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经历，把人物品特别重要的，比如我们的孩子，我们托付给一个人？在我们的教会中，因为我们的教会中有很多是残疾人，那么他们的家长在去世前，在他们还走得动很年轻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件事儿 future plan， 就是他们要把他们的孩子，在他们百年之后，他们要把他们的孩子的事情给管理好，
那么在这个 future plan 中有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执行人。这个执行人其实就相当于在家长百年之后这个孩子的监护人，他的所有的事情，他的钱怎么花，大家对他怎么样，全取决于这个执行人他有没有在负责任的去看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家长他会精挑细选，长期的观察，会培养，会看这个人的品格。我们教会中有一个很老的，就是在我们教会中有一个很老的 pastor， 他做过很多这样的执行人。那么家长其实他们看的不是说啊，这个牧师他的学历有多高，他的讲道有多好，他的他多有钱，他们看的是在这几十年的教会生活中，这个牧师有没有真的去爱他们的孩子，当他们百年之后，他们能不能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他。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对这个 pastor 特别的好，我们会发现这个里面有一个感情。他们不会把这个孩子给随随便便的托付给一个人的，他们要付出他们的感情，要带着他们的信任来精挑细选的来把这个事情给做了。所以我们会看见，当我们把家业托付给仆人的时候，当这个主人，我们这样托付的背后是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主人对他们的感情。那么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托付，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的回应都不一样。在16到18节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有2000两和5000两的仆人，他们分别带着钱去做买卖，赚到了钱。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词叫做随即，代表什么？随即是我们第一反应，他们拿到钱第一反应就去做。我们常常会讲说，哎，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流露出我们的内心。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那个只有1000两的仆人，他去掘开地，他把主人的银子给埋了。那么这三个仆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会有这样不同的反应呢？那么这么做又对他们后面的结局带来了什么的影响，带来了怎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在后面的故事中会找到答案。那么过了许久，主人回来和他们算账，有2000两和5000两的仆人，他们带着自己的收获来到了这个主人的面前。他们说，主啊，你交给了我五千两，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啊，你交给了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那么我们来体会一下，当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的感情是什么样的？喜乐，对。并且我们会发现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和要做的事情。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坦然的对话，没有畏惧。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个赚了2000两的人，他所讲的话和那个赚了5000两的人是一样的，除了数字不一样，完全都是一样的。并且我们从这个话中，我们感受到他的语气，他的能量是不一样的。他并没有因为觉得自己赚的少所以不好意思，觉得很羞愧。我想大家，我们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我想是他知道自己的本钱和能力，他知道他是5000两的，我是2000两的。那么第二，我想我们会看到主人是按照什么来分的？个人的才干。前面我们有提到他们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相处才能做到这样的决定。那么在主人知道仆人的时候，仆人也了解他的主人，他相信主人知道他的能力和本钱，并且他知道主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工作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上司和同事，就是在工作中你可以和他实话实说，你相信他是一个很明白的人，并且你知道他信任你，因为在你们的过去的合作中你们有这样的默契。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哎， 他要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可是哎，他是神，哎，我们怎么能坦然无惧呢？坦然的背后是知己知彼的信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记不记得这个家主经过了很久的观察和认识，他们才建立了这样的关系。坦然来自于信任，信任来自于默契，而这个默契是我们和神的经历，是在经历中成长的。那么我们和神是不是有这样的默契呢？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故事中，我们看见了主人对他们的回应。我们会发现主人对他们回应了一样的话。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面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进来，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么我们从主人的话中，我们来看一看主人到底对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并且主人为什么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托付呢？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主人讲他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我想问大家，既然他们拿了钱去做生意，然后赚到了翻倍，那么为什么主人不讲说你是聪明能干的仆人？我相信今天我们去买股票，我们很难有这样的收益。我们做生意的话，也很难有这样翻倍的收益，还就是连本带利翻倍的收益。他们真的干得很棒哎。但是为什么主人讲说，为什么不是聪明能，为什么没有讲说是聪明能干？主人为什么没有很 surprise? Wow, you did a good job! 你太棒了，嘿！主人没有这样讲，很平静，你这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因为主人知道他们的能力和极限。主人并没有真的去说很惊讶啊，你竟然做到那么好。他知道他们可以的，他本来就知道，并且他们，但是主人看到的是他们有在竭尽全力的去做好主人所托付给他们的。那么第二点，我们在主人的话中看到的是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回答中就看到了仆人和主人中间的一个默契？那个，我们记不记得那个赚了2000银子的人，他很坦然，他不会觉得，哦，主人会觉得我赚的少。果然，在主人的眼里面，2000两和5000两是一样的，他给了他们一个同样的称号，不多的事，那都不多，一点点的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我们看到主人讲到，许多的事，我要把许多事派你来管理。我们会发现主人在邀请他们来进入到一个未来的计划中，有更多的事情给你来管理，并且主人回来了，他们是在和主人来同工。那么最后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进到哪里？进到这个家里和家人的关系里面。他们不仅仅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了，他们是和合作的伙伴，他们一起在做一些事情，他们一起在未来有他们有一个计划，并且讲到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么在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如何能享受到主人的快乐？主人的快乐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一个干活的。除非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经历，我们真的去关心这个主人所关心的，我们爱他所爱的，并且我们相信他也关心我们所关心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托付它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成为他的家人，他邀请这些仆人成为他的家人，来借着这样的一个托付，去让我们更深的来彼此去认识他。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共同的关注的事情把我们 连在了一起，我们和我们的身边的人因为某一件事情我们会进到一个新的关系里面。在我自己的教会中，我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有一个弟兄叫做 Lion， 他是自闭症。我不知道有一个电影叫做 与人，大家有没有看过？他就是和里面那个就是 high function 的这个自闭症非常像，他就是那一类的。他很聪明，他很喜欢 social， 然后但是他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和很多和他一样的人，相同，就是他们的 social skill 需要一直在学。那么在我们有一次的 mission trip 中，这个拉扬弟兄和我们在一起，你知道吗？他特别的兴奋。那么他就是在沿途和每一个人从机场到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他特别喜欢和人去 social， 他跟每一个人会讲话。哎，那个 Ricky 弟兄啊，那个林传道，他会跟每一个人去讲话。然后当他讲话的时候，他会一直说，说着说着他就丢了，他就跟不上了，因为我们都走了，再一回头发现拉扬丢了。然后我们后来呢，到后来有一天，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四个人带十个人，还算 OK。但是后来，最后有一天，我们有两个人因为有些原因不能出来了，只有我和另外一个 staff， 我们一起带剩下的十个人。哇塞，我好担心来哦。我好怕他走丢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那个地方。那么那一天我对拉扬说：“嘿。”那么突然间就有了一个想法，我说：“嘿拉扬，我们这边有三个姑娘，我们有三个姊妹在里面。哎，今天他们真的需要有个人来保护 ，I need your help， 来帮帮我好不好？我把这三个姊妹我托付给你了。”今天你来管他们，你要保证他们不会丢，你要保证他们永远都跟着我。结果你知道吗？就当我讲这句话的那个时候，我看见 Lion 的眼睛在发亮。他说：“哇，戴安娜，你真的要把这个责任给我吗？”我说：“对呀，你是我的伙伴 ，You are my buddy。”当然了。你知道吗？那一天，每一次当我回头的时候，拉扬从来没有丢过，他就在我后面说：“拉扬在这儿呢，三个姑娘也在这儿呢。”我觉得那一天，你知道吗？我们到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其实拉扬已经离开教会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现在我们依然是很好的朋友。也许他很快会回来，但是我想说的是，就在这个故事里面，我发现。我们就在那一天开始，我们的关系不再是 OK， 他像一个客户一样，我一直在追着他。哎呀，拉扬没有了，怎么办？我该拿他怎么办？我们不再是一个，我们的关系不再是那个，就是我们的关系不再是一个他是我的客户，或者是我是他的什么人那种关系，而是我们变成了一个伙伴的关系。我们在合作，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托付是一种让我们的关系能够来升级的手段。就像这个故事中的主人一样，他把他所爱的托付给他的仆人，同样我们的神把他所爱的托付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与他来并肩作战，去经历那个更坚固的关系。那么我们回到故事中会发现，这故事还没有完，还有一个人我们好像把他给忘了，那个领了1000两的人也来了。我们记不记得他的银子去哪儿了？在地里被埋掉了。那个领1000两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也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两银子给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那么在26节我们看到主人回答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主人给了他这样的一个称呼，又饿又懒。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让他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仆人，为什么主人会这样来讲他。那么在24节我们会发现，好像这个人他对主人的认识和前两个人不一样。他对主人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在我这边圣经是 You are a hard man， 不是什么好话哦。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们记不记得他们不是第一次今天才见这个主人了，主人给他们这些银子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一个长期相处的过程。今天我们在听这篇讲道的人，我们能坐在身边的人都是真爱，我们敢不敢把这句话说给你身边的人来听？原来这就是我们认识了那么久，你就这样来看我。所以我们会发现，好像他对主人的关系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对主人有一个很扭曲的认识。那么这个主人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在28节我们会看到那个主人说，夺过他那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请问那个有一万两的是谁？是刚才那个有五千两的，你的是我的，是你的，你的是你自己的。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主人真的是就是贪他那点点的银子吗？我们会知道这个主人讲的是他把那个五千银子也叫不多的事情，哎，谁要你这点银子？主人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再看在25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个词不断的在出现，你的一千银子，你的原银子，你的。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在什么时候才会和一个人分得这么的清楚？你的，我们对比前面那个2000两的仆人，你交给我的。我们会发现这个仆人他和主人真的分得很清楚，他不在这个关系里面，他不觉得自己和主人应该有那样的一个平等的，有那样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并且我们会看到他的生命是一个在恐惧里面的生命，我就害怕。我们会那么在26节，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生命，他带来了他。那么我们在26节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带来了一个结果是，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知道我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我们会发现主人讲句话的时候，他的情绪，我们会发现主人真的在生气。那么我们从这句话中，我们来看一看主人眼中的他是什么样子的，主人到底为什么在生气。那么在27节我们会发，那么首先我们会发现他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度过主人不在的日子的，但是他一定没有在主人的托付和信任中来上心，他浪费了生命。27节我们会看到在后面主人有这样的一个心肠，你做一点也好啊，你哪怕不浪费他，你稍微做一点点，你不浪费他也好啊。我们会发现这个人他把主人给他的恩赐和生命完全就是给浪费在这样的一个恐惧里面。那么在28节和29节的里面，我们看到夺过他这一千的给他这一万，这银子他原分没有动，哎，我们会不会觉得 这仆人真的很亏，他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一无所有。从他把主人的银子给埋在地上那一刻，这个钱不归他，他 一分都没有花，他一分都没有，他 一天没有来享受过，他什么都没有。并且在主人离开到回来的时间，这段的这个时间里面，他一无所获。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一无所获的生命。那么最后三十节，把这个没有用的仆人给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么当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这是主人在惩罚他。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但是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真的是一个惩罚吗？还是他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我们会已经很了解了这样的一个仆人，他不愿意进到这个家里面成为家人，他不愿意去尽这个家人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你给我一个留在家里的理由，并且他心中的主人是那个样子，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那么我想问问大家，即便如果他心目中的主人是这样，即便让他进到这个家里，他快乐吗？他能享受到这个主人的快乐吗？就像今天我们去到一个 party， 本来很开心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们，所有人所有的事儿，在这个房间里边的人和事儿，你都不喜欢，都不是你喜欢的。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么今天这个 party 我们还会去吗？我们在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收养，就是在孤儿院中收养这个收养小孩子的事情。如果这个小孩子连，如果这两个人来领他们的孩子，看到这个孩子，那么这孩子一看到他就哭，看到他们的照片就哭。那么我请问，我们还愿意把这个孩子交给这一家人吗？就说明这个孩子他不适合这个家庭。同样的，这个仆人，他不适合这个家庭。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很可悲的生命，他沉浸在对主人的误解里面，并且他在一个很恐惧的光景中，他在浪费他的生命，他拒绝进到和主人的关系里面，他也拒绝去关心主人所托付的，他对主人和这个家没有兴趣。也许他的哀哭切齿，也许是悔过可惜，但是问题是一切都晚了。同样，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心目中的神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和他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和神就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在永恒里面和他在一起，你真的能享受到天国的快乐吗？那么我们离开这个故事，回到橄榄山上面，我们还有和我们一起来听故事的人，我们还记得他们吗？是耶稣的门徒，也许是彼得，是雅各，是约翰，还有那些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门徒，他们和我们和耶稣，我们坐在一起。你们知道吗？就像仆人和主人分开一样，过不了很久，我们也要见不到我们这个讲故事的耶稣了。坐在橄榄山上和我们一起听这个故事的门徒们，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首先去经历生命中最昏暗、最孤独的时刻，和耶稣一起去经历他的死亡、复活、神和升天。他们会碰到信仰的危机，他们会逃走，他们会害怕，他们也会回来，会复兴。然后他们在地上，我们打开了《使徒行传》，就看见他们艰难的天路历程。那么一直到今天，我们也在传承着他们的信仰，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等待着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面前，神对我们有所托付，有一天我们也要向他去交账。那么我们和故事里面的仆人，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也许看不见我们的主耶稣坐在这里穿着白衣服，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他赐圣灵保惠师给我们，那个同在的圣灵，借着他，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我们可以来转向，我们可以随时的来转向神。这也是为什么和我们一起听那个故事的同伴， 我们会看到彼得、雅各还有约翰每一个使徒，我们在就是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我们会看到他们的生命在淋漓尽致的在奔跑。我们不管他们有一千两、两千两，还是有五千两，我们会看到一个一个全力以赴在奔跑的生命。今天我们还在读他们的，我们今天还在读他们的书信，我们被他们的生命在影响着和感动着。神要我们也活出这样的生命，这个全力以赴的生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她因为有脑瘫的病患，所以她坐在轮椅上面，她一辈子在轮椅上。那么有一天呢，在我们的 Bible study 的时候，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问他们，如果有一天你们要给耶稣送一件礼物，你们要送什么？把你们最喜欢的东西送给耶稣。你知道那个姊妹讲什么吗？她说，我可以送两件吗？我说好，两件也可以，你告诉我是什么。她说 My wheelchair and my life。 因为她一辈子坐在那个 wheelchair 上面，她离不开它，那是她最重要的东西。 And my life。 她说神给了我这样的生命，我要给她。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个轮椅和轮椅上面那个生命，都是神托付给他的。那么今天，神托付给了我们什么？我们的时间每天都是新的，我们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的才能，我们的特点，我们所爱的人，还有呼召。呼召是那个我们过目不忘，我们总在想的事情，那一群人，我们还有我们所有的一切，你知道吗？主人按照他仆人的才干加给我们，神也按照我们的才干再加给我们。借着这样的托付，神要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生命中，他想要我们去经历，去爱他所爱，去看他所看，去跟他共同的去经历他的精彩和丰盛。那么今天也许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我们会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不安，我们会怀疑神的良善，我们会很软弱很无力。那么我鼓励我们大家把这样的疑问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记得他是我们的朋友，是那个我们随时可以和他讲话的朋友。我们去问问他，神啊，你把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艰难的经历放在我们的手里，你要我们如何和你去一同去经历，你要我们怎样去经历你的丰盛。那么今天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我常常最近会读到的经文。每一次当我听到我所爱的人离世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他。是保罗在临终的遗言，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我现在被交点，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和保罗一样，弟兄姊妹们，有一天我们也要站在神的面前去回望我们的生命。愿我们坦然无惧地站在那里，也愿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每一刻都值得纪念，我们没有浪费他所托付的。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圣天父主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带我们回到那个黄昏，谢谢你带我们回到那个和你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中，这样的一个对话中。主啊，你托付给了我们什么？我相信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托付。所以天父，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听着话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里。天父，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去看你所爱的，去关心你所关心的，去感受天父你每一天带给我们的精彩， 让我们能够走在这条路上，我们是真的是和你来同，和你来同工。主啊，我们愿在我们这样的经一个又一个丰盛的经历中，我们接受我们能经历你的丰盛，你的精彩，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本该给我们的尊荣。主啊，愿我们在这样的托付中我们能够去经历。主啊，也愿我们站在你面前那一天，我们可以像这些仆，像这两个仆人一样，我们坦然无惧，我们无愧于心地站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